现在刘备已经全部掌握部队了，跟曹操翻脸的时候到了。首先开刀的对象当然应该是那无礼的徐州刺史车胄。大军回城又过下邳，刘左将军竟然屈身回拜徐州刺史，所带的仅仅是关羽和一小队亲兵。这下车胄不能不接待了。车胄心想啊，再怎么着也是朝里的大官，别做得太过分了，舍顿酒钱也就打发走了。管你上天眼好事坏事呢，客走主人安乐不是？迎进城内，酒席未开，总还免不了按官场规矩来一番见礼。毕竟这左将军比自己大好几级呢。刚躬身下去，忽听关羽的亲兵齐喝：“跪下！”心里边知道不妙啊，那刘备以上司的口气开始训斥了。本将军待天子讨逆，前日下旨着你供应军粮，为何推诿至今未送？车胄一听松了口气啊，原来是这么点小事啊，我以为他们想发动兵变呢，就尽力的解释。徐州库存军粮，曹司空专有特令，无他的亲笔手令，概不准动一粒储仓。实不关自己的事儿，还是请左将军海涵。车胄的手下一听啊，这是两位高级领导在争论业务问题呢，那没咱们什么事儿了。再说了，也进不去宴会厅啊，那关羽的亲兵早就把内外戒严了，别去替刺史大人惹事儿了。刘备却勃然大怒：“军令如山，还敢狡辩？给我拿下了！”车胄一边犹豫认不认这个左将军的无礼军令，一边回头看谁敢拿本刺史，却突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，啊，怎么自己的脑袋掉下来了？关羽封锁了外边，刘备已经动手了。刘备准备的就是要死的不要活的。刘备向下邳的军民宣布了皇帝的诏命，奉天子命前来就任徐州牧。徐州原刺史车胄不服诏命，一奉皇命斩气，众人各自安心本职工作，待命升迁。打着皇帝的招牌办事，效率就是高。东海郡昌霸首先表示服从组织安排，其他各郡县也大多拥护老州牧刘备了。刘备就命令关羽代理太守，留守下邳，保护妻儿家小。已经丢了两次了，不能再丢第三回了。刘备自己还是率部驻军小沛，以抵挡来自许都方向肯定会来的进攻。听说是刘岱、王忠率部来讨，刘备松了一口气，这两个人刘备还没放在眼里，怕的是曹操亲自来。曹操呢？曹操本人一时顾不上对外，他已经发觉了身边的大敌，说强不值一击，说弱谁也不敢小看他。谁呀？汉献帝刘协是也。权力这东西诱惑力太大了，他能把淑女变成娼妓，能把懦夫变成猛士，能把圣人变成皮条客，能把英雄变成糊涂蛋。现在的献帝已经不是小皇帝了，已经20岁了，不能满足于一天三顿饱，作为皇帝还能有啥追求啊？钱多了也就没用处了，美女顺便泡了也就没兴趣了，到不了手的就是最稀罕的实际权力，现在是皇帝追求的唯一目标。应该说建安四年之前的汉献帝生活的还是比较自由的，可以随便接见大臣，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发到诏书。比如啊，建安3年4月就自行诏令裴茂率中郎将段威 讨伐曾欺负过他的李傕，结果大获成功，李傕丧命，被灭了三族。出了一口恶气的刘协更体验到权力的可贵了，于是呢，这一次他决定搞一次自我政变，干掉曹操，重振皇权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依靠谁呢？皇帝选定的是自己的大舅哥车骑将军董承，关键时刻还是得用亲戚。这董承是什么人呢？说白了，本来就是董卓的余孽，跟随董卓的女婿牛辅当过几年兵，机缘巧合，自己的妹妹成了汉献帝的董贵人，这董承也就成了国舅爷了。东归的时候，倒也确实尽心尽力地维护过皇帝妹夫，所以被封为列侯，并于建安四年三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。这在当时的许都已经是最高的军衔了。可惜再高的军衔也就是一个空牌子，曹操的部队是不会听这位车骑将军指挥的。再说，这董承也谈不上是什么忠勇之臣，支持曹操进京，也不过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来拾掇韩暹罢了，既不是为了皇帝，也不是一心为了曹操，更没有收拾曹操的本事。不过奉了皇帝的衣带诏，董承还是挺当回事的，虽然一同随着董卓起家的人们现在就剩他一个了，可以说势单力薄，但也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呀，毕竟取代曹操在朝廷当中的位置太令人向往了。于是就秘密地开始了串联活动，发展的地下党当然都是对曹操不满分子，其中有偏将军王福、越级校尉仲一等人。这些人虽然都是军职，却都跟董承一样是个空头将军，五人手下没兵，其实就连秀才也不如。什么行动还没开始呢，就被曹操的校检侦查出猫腻了，事情报到了曹操那儿，该曹操下决断了。这后来的太祖果然是英明果断，当即就命令抓人。论说这时候还没抓住董承他们真凭实据，不过那年头都是先定罪名后找犯罪证据的，抓起来往监狱里边一关，这边专案组一成立，想要什么证据还找不出来呀。别说这些人还都有这么档子事儿，就算是你清白无辜，也一样给你造出一些犯罪证据来。那位说了，这不是军衔最高的将军吗？没用，别说将军了，就是元帅也没用，定个什么罪你都是遗臭万年。政治斗争要的是结果，是既不论理也不讲法的。人一被捕啊，什么证据都全了，献帝的衣带诏给搜出来了，亲笔手令，这下证据确凿了吧。据说还有什么武装起义的纪要，上边还有政变集团的个人亲笔签名。你看这帮政变分子傻的，竟然保存这么确凿的犯罪证据，这下这一个集团谁也跑不了了。由于政变分子供出来的刘备呀，那本来就是个异己分子，哪能放过他呀。董承、王福、仲一等政变集团首要分子被镇压，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，又灭了他们三族，现在只剩下董承的女儿董贵人了，躲在皇帝的身边就没事了。这回该咱曹操亲自出马了。带剑来到宫中，见了献帝以后，却不便指责皇帝是幕后黑手。毕竟啊，皇帝现在还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，那也得警告一下你的领导责任吧。董承谋反，陛下知道吗？皇帝一听就明白了，政变流产了，只好装疯卖傻。董卓已经死了呀。 不是董卓，是董承。曹操心里边说呀，你演什么戏呀？咱们都哑巴吃饺子，个人心里边有数就行了。献帝无言以对，曹操命令把董承的妹妹董贵妃立即逮捕。皇帝有点舍不得，董妃已有五个月的身孕了，请曹将军放过他们娘俩这回吧。曹操一听啊，那更得杀了，想留此逆种为母报仇吗？当即命令把董贵妃推出去砍头了。曹操的安内大见成效，现在该攘外了，可还是没有袁绍反应迅速。袁绍听说曹操杀了董承、董贵妃，又把献帝用甲兵保护起来了，就抓住这个机会，让那个会写妙文章的枪手陈琳写了一篇声讨檄文，指责曹操。大意是：软禁天子，残害栋梁，违法乱纪，残暴荒唐，亲爹买官，爷爷阉党，下路人民上虐庭堂，擅断腕机，扰乱朝纲，心如蛇蝎，行似豺狼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除不足以慰忠良。总之是把曹操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臭熏三代。那曹操却是肚量大得很，还是不理睬袁绍的公开宣战。还是怕袁绍吗？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早在建安四年八月，曹操就主动向袁绍开战了，自己提军进驻黎阳和袁绍相持，又命吕布的降将臧霸等人攻入了青州、廉颇、齐、北海、东安等城，在袁绍的侧翼埋下了一根硬钉子。就是现在部下于禁正屯军河上跟袁军对峙呢。那么还是在担心南边的张绣吗？也不是，两个月前张绣已经主动的第二次向曹操投降了。张绣还没败呢，就先投降曹操了。这是应了那句老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实际上啊，当时识时务者的俊杰是贾诩。就当时中国的乱战局势来讲，已经凸显出两大超强的军事集团争霸天下的苗头。当时的曹操、袁绍，就如后世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，一些二流小国都不免要决定自己分头哪个阵营，跟风使舵更要先看准了。同样啊，袁绍和曹操也要不遗余力地拉拢第三世界的各个小国。那张绣所处的穰城，由于地处荆州的前沿，曹操的后方，更是双方争夺的要点。袁绍派来招降张绣的人先到了穰城，并亲笔写信给贾诩，请这位大明白人帮助说服张绣联合灭曹。军政大事，贾诩岂敢耽搁，立即去找张绣。袁绍当时手握四州，不但地广兵强，而且声望极高，论其才智，在当时群雄当中也是首屈一指。而曹操的所谓后方仅是破烂不堪的兖州，东边还有公开叛乱的徐州刘备牵扯着，本身所处的豫州实际上只控制北半部，而且南北有劲敌虎视眈眈，两人的强弱是分明的。张绣怎么掂量都觉得应该向袁绍倾斜。正在设宴招待袁绍之亲善大使，贾诩到了，没曾入席陪客，先问客来何意。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来帮袁绍搞亲善的。贾诩当场质问，袁绍对亲兄弟都不能包容，怎么能包容天下的豪杰呀？双方还没谈判呢，关系先破裂了。张绣是又惊又惧，赶紧打圆场。酒桌上啊， 咱们不谈业务。自古以来，醉汉说话不算数。客人走了之后，他就埋怨贾诩，得罪了超级老大了，咱们靠什么奔小康啊？贾诩说了，有曹操啊。张绣都快晕了，曹操？袁绍多强啊，谁都能看出来曹操现在弱呀。我们有跟曹操结过大怨，莫不是没喝酒您老也熏晕了吧？贾诩的话是极为深奥，正是因为曹操示弱，我们才应该扶弱拆强。袁绍强盛，对我们这点兵怎么能看在眼里呀？曹操微弱才会重视我们呢，何况曹操现在尊奉着天子，号令天下，名正言顺，政治上是曹操强。至于过去的恩怨，想称霸天下的怎么会纠缠私人怨恨呢？肯定会借此向世人展示胸襟，将军没有必要担心，不用犹豫。张绣早就在心里边发过誓，贾诩的话一当万，你说咋办咱就咋办，你说黑了咱就闭眼，你说无耻咱就不要脸，你说讲人道咱就放贪官。于是啊，张绣率军归降了曹操。果然，曹操握住张绣的手是激动万分，欢宴共酒酒酿春，晋望子侄丧命冤。来个亲上加亲吧，让自己的儿子曹军娶了张绣的女儿，当场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。贾诩的大功更得酬了，任命为许都警备司令，又封为都亭侯。亲上加亲倒是真的，张绣也不是傻子，怎么忍心当真棒打鸳鸯及曹操误婶婶，献上小婶婶与曹操为妾吧？可是这以后怎么叫啊？曹操这个候补的叔叔是自己的平辈亲家，自己的女儿要管以前的奶奶叫小婆母，要是这两对新人都生了孩子呢，自己该怎么称呼那帮小崽啊？他们之间又该怎么称呼呢？哎呀，不能想下去了，脑袋大呀。南方已定，曹操还是不动兵刃地安抚了西方，关中将领们开始对袁曹都保持中立，想看看风势再说。凉州牧韦端派从事杨阜来许都探听情况，杨阜带回了自己的印象：袁绍宽松少决断，计多却不知用哪一条合适，无断则必将无威，少决则必然被动，眼前虽强却难免后败。曹操有英雄之才，心胸广阔，遇机会从不放过，法令统一，执行彻底，既敢用仇也会用亲，备用之人皆都能执守，定可成大事。这句话传开了，西方的军阀们最起码在短期是不会来骚扰了。在跟袁绍对决之前，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徐州刘备的问题了。军报早就放在案头了，刘代王忠大败于刘备之手，以现在刘备的眼光和谋略，在将来袁绍曹操大战之时，对许都将是极大的威胁。对刘备，曹操现在的评价是：夫刘备，人杰也，今不击，必为后患。袁绍虽有大志，而见势迟，必不动也。对曹操的论断，智囊郭嘉也表示认同。但袁绍就真的那么听话吗？袁绍的智囊团更为庞大，其中就不乏如二荀、郭成之才，你比如田丰、沮授。这紧靠肘肋的徐州始终是曹操的一块心病，早在吕布霸徐州之时，曹操就极为忧心。 当时袁绍是恃强骄横，经常来书信辱骂曹操。曹操因为徐州掣肘，无力与之抗衡，甚是烦恼。当时还是荀彧解除了他的心结。这荀彧在史书中说话，惯会长篇大论，弄得替他当翻译都很难了。原文说吧，那成了抄的，翻译吧又太长了，而又不好删，只能不失原意，尽量说吧。他说了，自古成败皆是人力，积弱转换无不人为。高祖可项羽，即使前见，当今天下唯袁绍可算曹公对手。然袁绍犹似不如曹公，袁绍外宽内忌，曹公唯才皆用，度不如公一。袁绍迟疑少决，曹公善于立断，谋不如公二。袁绍止军涣散，曹公赏罚严明，武不如公三。袁绍虚荣好名且吝啬，曹公自身谨俭多赏功，德不如公四。今公秉一心辅助天子，八方多助，持四圣代天征伐，谁敢不从？袁绍虽强，必无所为。曹操听了当然是大为高兴，荀彧就接着提醒，如果不先制服了吕布，收复了徐州，还是没有可能兵向河北对付袁绍的。那次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，置袁绍的威胁而不顾，兵出徐州，终于消灭了吕布，把徐州收入囊中。现在到手的徐州转眼又成了敌人，尤其是那刘备最可恨，竟然在曹某对他最好的时候参与密谋。什么叫以怨报德？刘大耳朵就是榜样，就等着看你铁心跟我曹某作对的下场吧。